这下边说，真如既复有异性异故，那这个现在说这个真如啊，既然是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异性不同的性差别性，前边讲过有这个道理的缘故呢，得有自他之殊者，显然的有啊，自己我们凡夫和佛菩萨殊，就是差别不同，有很差很不同的，哎，凝虚一相以他迷道，凝虚就是你哪可以一向向来自己不修，你靠他人求道，迷道就是求道了。二祖大师不是求心迷心了不可得，迷心就是求心了不可得，这个以就是依靠的以，因为我们小时候读那个杂志的有两句话，他说我们读那六言杂志，我记得有两句话，也有自己创立，也有倚靠颜良，这个事业呀，也有的人是自己创的，也有的人自己没有能耐创呢，就依靠祖宗的啊，爷爷呀或者妈妈的这个产业，这就是说依靠，哎呀，也依靠的依，那这就是说依靠着他人修道，哎，哪可以这样完全一向就是你就等着了，完全都不修，就靠他人求道，这样不成的。所以但可自修功德了，哎，但是你可以自己修，还是要自己修这个修行啊。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得故，自己修行为主，还知道诸佛菩萨所修的功德呢，即是己得，也是我的功德，我在那儿还随喜赞叹，但是那个呢为助，帮助助缘，是我的一个好的一个殊胜的助缘，我那个念三宝修业这上就有啊，幻想三宝殊胜助缘呢，他才嫁给我的吧，那上面有啊，这句话那上头可以说都有根据的，嗯，观想三宝殊胜助缘，就是要把三宝观想出来，它才是你殊胜的助缘，整个三宝的功德都是我们的功德，那就叫殊胜的助缘。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复知他之所修的功德，就是自己的功德，是大的助缘，殊胜的助缘。也可以说我们讲到这地方又想到什么呢，我又想到人说，哎，你不要去大家共修，去在自己家里修行，决定不一样，你没有书上助缘呢，他的功德你没得到，这是在这都有根据的。叠香助成，就是说自己修的真因，外头书上的助缘，互相啊助成的，这是乃能书上，这样就书上了，就不单调了，受机得到，可以就是很容易很快成道，得到和好处，成正着这个道果了。何得全以他也，哪能够完全靠他，诸佛菩萨修不用我修行，这句话呢哪能可以这样说呢，何得全以他也，这是一段。这就是说自己要修行，也要啊这个观想三宝的佛菩萨的功德。下边又复须知，还要知道什么呢，若单自修，如果单单自己修的话，不知他之所修即是，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有者，不知道诸佛菩萨所修行的功德，也就是我的功德， 我自己有的，复不得他益，这样呢你就得不到他的利益。所以啊，这叫什么？这叫借他利。我们不是说念佛是自利他利，利我们自己修行，如果参禅呢是靠自利而成的，如果我们念佛呢是一般来讲是靠佛的这个利，可是呢也是自利，自他二利，我们自己不用功也不成，所以呢这样就是说有二利。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不知道的话，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之有者呢，复不得他意，得不到他的意。比如什么呢？下边讲的这几个例子，这一段意思啊，他说即如穷子不知富是己，富财是己，才二十余年受贫穷苦，只需早安。这几句话是哪来的呢？出在《妙法莲华经》的信解品，大家读过就知道啊，那叫穷子愚啊，那是四位尊者罗汉呢、啊、跟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好像穷子一样，在过去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比如小乘守着小乘的这个岗位呀、啊、不求大乘的意思。如果这样呢，不知他的功德，得不到他的好处，就像穷子一样啊。穷子怎么样呢？见到父亲不知道父亲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走了很多年了，他不知道是自己的父亲了。他的父亲是大富长者，很有钱的。财是己财，他的父亲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他也不相信也不知道。那他呢这样经过多久呢？过二十余年呢，经过二十多年受贫穷苦，都是当贫穷一个穷子受苦啊，就为了衣服饮食，东求西求去，去求这个生活，很苦的。那么他住的地方呢，只需草庵，住的一个草棚子，则其意也，就是这种道理。这就是说，如果是自己修行，不知道他修的就是我的好处呢，就是这种人。那这个比喻说什么呢？这个穷子呢，就比如说，在法华经上是指着这个求小乘的人呢，这个叫穷子，没有大乘的功德叫穷。他不知道父亲就是那个大富长者呢，就比如佛，财是财宝啊，就比如佛的无量功德法财，种种智慧神通道力都是佛的法财，他也不知道，是他也有的，他不知道。这样经过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经过二十多年佛说般若啊，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个大乘，但是在般若会上呢，释迦牟尼佛说般若二十二年，所以说二十余年呢，他们呢，释迦牟尼佛知道他们不接受这个礼物了，但是释迦牟尼佛让他们说，你把我这个给转达给那个发大乘菩萨人，他们要学菩萨的，你把我这个般若法呢去转给他们。怎么转法呢？释迦牟尼佛说，我教你，我说般若是智慧，是讲一切法都空的，空无自性的，你去跟他们说去。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尊者，他们这些人就说，你们去跟那些菩萨说这个法。好了，须菩提尊者他们就跟那些大菩萨说完了又回来再跟释迦牟尼佛再听完又去说。这叫什么？这叫转教复财，在那《妙法莲华经》上，天台四教义都有。 转交副财，就是我把这个佛的教化呀转给旁人，我是一道桥，佛教给我，我教给他们。副财呢，就是我把佛的这个家当啊，这个财产呢转给那些人，我是没份的，我还是不要，自己不承认，他都懂，但是他没有接受。哎，就是说好像在银行当职员一样，一天数钱我都知道多少，一天经过我的手，但是都不是我的。受贫穷苦，受贫穷苦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住在二乘圣人的位子上，还是当小乘人。止息草庵，止息草庵就是住在那二乘的涅槃的境界里头，这个意思呢得其一，就是这种道理。这种道理在这个地方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修行呢，没有观想佛的功德，没有把佛的功德接到我们的心里头去。刚才我说的天上的月没有到我们的水盆里来，所以这个观想还是需要观想诸佛的境界，诸佛的功德，然后我们这个心开意朗啊，把我们的烦恼都没有了，光是开心。所以修行学佛是要开心的，怎么开法呢？就要观想这个法，佛的功德，法的功德，然后呢我们才能开心，才有法喜。不然的话愁闷得很，修也修不成，烦恼一大堆，妄想多得很，那还有什么法喜呢？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去做，他就有了法喜了。法喜也是因缘所生法。是故借因托缘呢，借着那因自己托他的缘，托他的缘就是外边殊胜的缘，速得成败。这样呢自己的道业呢就快，很容易成就啊，成败。若但独求不假他者，说假设你就是自己独求，自己修自己的，不假佛菩萨的一个功德加持加倍，那怎么样呢？只可但得出分之价，你只可以得到那个价钱呢，出分之价。什么叫出分之价呢？这个分是什么意思？这个分呢，分是脏的东西呀，出分。如果一个人在那儿出分，当然不如当高级的这个职员呐。这是分呢，在《妙法莲华经》上讲呢，这个分就比如见色而获啊，见色而获，就是我们的人呐，凡夫呢，都有见货、思货，都譬如分，都是臭的。我们初步修行呢，就要除这个分，就要，也就是说要断这个惑。哎，断了这个惑呢，你得到什么价呢？这个价值啊，你得到罗汉果的价值啊。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按比喻上说，给人家出一天分得几块钱混个生活，那按修行来说呢，断了见色而获呢，挣到罗汉果的价值，不再受轮回的苦。可是呢，得不到，到不了宝所呀，得不到那个无价的宝啊，诸佛的那些功德是无价的宝，无漏的功德，无价的宝，得不到，那个价值高了。哎，所以呢，这就是说，也就是说要修行呢，要亲近诸佛，善知识闻法。要是独自修行呢，过去没有栽培，现在决定得不到大果。如果现在得到大果，好像释迦牟尼佛，那今生他在菩提树下修行，如果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假如我们讲的这个地方有人问到，你说独自修行不成，我问你，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谁帮他忙了？你可以问各位怎么答，我留着这个问题给大家答。我要都答了呢，你就不用用脑筋了。大家看看怎么答这个问题啊！好，我不讲这个答法，大家看看怎么答。嗯，今天。 心，这下边这一段呢道理比较多一些，今天我看就讲到这儿好了。今天讲的我现在读问曰：上言诸佛敬德者，上面上言，上头言就是一说，上言诸佛敬德者，净是清净的净，有几种？这是问。上言诸佛敬德者有几种？下头大约略言有其二种，略言有其二种。一者自利，二者利他。一者自利，二者是利他。自利之中富有三种，自利之中富有三种。一者法身，二者报身，三者净度。一者法身，二者报身，三者净度。利他之中富有二种，利他之中富有二种。一者顺化，顺就是随顺的顺。一者顺化，化是教化的化。二者威化，威背的威。顺化之中有其二种，一者应身机摩托摩化身。这个机应身机摩托摩啊，这个摩托摩，摩磨合的磨，磨合萨的磨，兔就是那个兔子，兔加个草头，下边那个磨也是跟上的磨一样，叫磨兔磨化身。一者应身即磨兔磨化身，二者净度即杂染度。二者净度即杂染度，此是诸佛净德。就到这儿，再从头读完。问曰：上言诸佛净德者有几种？大约略言有其二种，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自利之中富有三种，一者法身，二者报身，三者净度。利他之中富有二种，一者顺化，二者威化。顺化之中有其二种， 一者应身即摩陀摩化身，二者净度即杂染度，此是诸佛净德。啊，这一段呢就是分析这个明相，这是就上边呢，上边说这个依他起性止观里边，在前边讲的依他起性修止观呢，说这个诸佛的净德呀，有这个诸佛净德说过，那个现在就是说问曰，说上边说诸佛净德呢是有几种呢？就是诸佛净德，就是诸佛的清净功德呀。大约说，简单说，略言有其二种，有两种。一者就是自利，自己利益得到好处，自利；二者利他，也叫他人得到好处，就是利益众生。这两种利，自利利他，但是在自利之中呢，又有三种。三种这里头，这个地方讲的是一者法身，二者报身，三者净度。啊，法身、报身。那第三呢？它是法身、报身、应身，它不说，它第三说是净度。这是属于自利的。待会儿下边再讲。在利他之中呢，有两种，一者是顺着化，顺着化呢就是不是微着化，下边也有解释，待会儿我先把这说一说。第二种就是微化，微化就是不是顺着化了，教化众生的时候。在顺化之中呢，有两种，有其二种，一者是应身即摩陀摩啊。这个摩陀摩化身呢是什么意思呢？叫做一生身，也叫做一成身，就是由心里头这个心呢，一想就生出一个身来，这叫化身。这个我们平常说三身的时候啊，有的地方有的时候是说法身、报身、化身，有的时候是说法身、报身、应身，或者应化身。那待会儿我们把这个应身和化身呢再分别一下。那现在呢，这是说顺化，有两种，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就是说度啊，世界、国度、净度和杂染度。净度及杂染度，此是诸佛的净德。现在这一段呢，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上边依他起性修止观中啊，里边说的诸佛的净德是依他起，诸佛的净德刚才说的不外乎两种啊，自利和利他。在自利之中呢，就是说法身，先说法身、报身。这个身啊，法身、报身的这个身体的身，身是聚集的意思啊，聚集在一起啊，好像我们这个色身是地水火风啊，聚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在天台智者大师在金光明，他注解这个金光明经啊，在金光明玄义里边说，天台宗有三大部、五小部啊，这是五小部里边的金光明经，说这个。什么叫法身？什么叫报身呢？什么叫这个应身呢？这个三身，这身，刚才讲的不是聚集的意思吗？聚集什么呢？ 他说这个大师说理法句啊，道理的理，这些个道理的法呀聚在一起叫做法身。智法句，智慧的法聚在一起叫做报身，叫做报身。这是属于自立的了，自立的里边说的啊。那什么叫应身呢？应身是功德法，就是佛所有的功德，种种的功德聚在一起叫做应身。所以这个法身呢，就是里边具足四种德呀，叫做什么呢？叫做常乐恶净，以法为身，叫做法身。常乐恶净这个叫做四德，这个四德呀，是在涅槃经上叫做涅槃四德。佛得到大般涅槃呢，有四种德。这常乐恶净四个字啊，要连小乘带大乘来对比解释呢，先说我们凡夫叫四倒，四种颠倒，叫做颠倒的倒。为什么叫做四倒呢？凡夫人呢，以无常为常，以苦为乐，以无恶为恶，以不清净为清净，这叫凡夫的四种颠倒。凡夫不能出去，不肯修行出离三界，就是因为有这四种颠倒放不下啊，在世间上好像玩得很地久天长的，以为很久一个人生，不知道是短暂的啊。以苦为乐，受了多少苦，但是也有乐，这个众生各有各的乐，快乐。恶嘛，就是本来是这个身体是无恶的了，但是每个人都当作是我，这个恶见、恶执、恶相。那身体是不清净的，有恐长留不净，种种的不净，但是以为净，自己呀很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这叫凡夫的四倒啊。把常乐恶净这个四种东西的都是凡夫的颠倒。好了，那现在说进一步，知道佛法了，修行了，修行怎么样呢？要观这个常呢，是观无常，凡夫的常是颠倒，现在要修行呢，要观无常，实际上是无常的。那个乐呢，不是乐，世间上都是苦的。恶呢，恶是无恶，因为没有主宰，没有做的主的东西，不自在的都是。要观无恶。那个净呢，要观不净，修不净观。如果是这样修的话呢，这四种啊，无常、苦、无恶、不净，这样修这个观的话呢，就是专门对治我们凡夫一般人的思想的这个颠倒的思想。如果这样修的话呢，就会厌离这个世界，就想超出这个世界去，就会看破，就会不起贪嗔痴啊，就会到了最后就会不争，不跟与世无争。到与世无争呢，先得看破这些个，那这样呢就把凡夫的四道破了啊，然后呢得到二乘的这些无常、苦、无恶、不净的道理呢， 就证到罗汉果了。这是按小乘法说证到罗汉果了。那再进一步呢，这个小乘呢，这个无常苦无恶不净呢，如果按诸佛来讲说呢，他也是颠倒。哎，为什么他颠倒呢？这个佛到究竟的时候呢，是讲这个真如不变的，是常住不灭的，是常啊，常乐我净的常。那个乐呢，是很安隐寂灭的，就是那个大不涅槃呐，啊，是一种寂灭的乐，叫做，那个我呢，到了成佛的时候是自在无碍的，佛在一切法上都自在无碍。现在人说大我，大我呢就是不要小我，要大我，就是这个地方的我。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大我呢得不到了，说一句话呀照理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我出一步，然后呢你能先得到无我再说大我，没有得到无我那个大我呢就是外道的我。那个净呢，净是离垢污染的意思，离开垢染叫做净，离开所有的垢染啊，世间上的垢染，出世间的这个执着，哎，所以到了究竟的清净的时候呢，那叫生到大般涅槃了，叫做常乐恶净的四德。所以如果不讲那个凡夫的四道二乘的这个观，这个破这个凡夫的四道无常苦无恶不净的话呢，上来就讲个常乐恶净的四德呀，在我们凡夫呢会太超越了，太超越也就是说等于没有进步。哎，啊，好像说佛在我心里头啊，我心清净就好了，都是这个问题了。那就是说，现在说这个法身里边的自性本来具足的这种叫做四德，昌乐恶经四德呀，在天台宗也叫涅槃四德，在涅槃经里专门谈这个的。因为涅槃经为什么谈这个呢？因为大般涅槃经上是已经在法华会之后了，那个众生啊根性早都提高了，都知道了，所以佛才这样说。在法华以前，般若以前，佛不是这样说的，这是有个层次的。这是说这个法身涅槃四德，这是一个法身。第二是报身了，法身，法身报身。那报身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现在讲报身，平常说有自受用报、他受用报嘛。现在是说在自利之中啊的功德，有佛有自利利他的两种嘛功德呀。现在是说自利的功德，这个报身是什么样子呢？哎，就是说报怎么样叫做报呢？报好像就是有修因，有感报，要得到这个果。修因好像我们打念佛期后边有十宝庄严都摆的时候，那个就是大菩萨的境界，要登地大菩萨，得到这种自受用报身呢。你感到佛呢是住长吉光净土了。那么这种报身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在大菩萨以这个如如的智慧观如如理，然后以这个如如理契合了，也就是说以这个真实的智慧呀观这个真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呀和真理打成一片了，变成一个，没有两个了。这个也就是说好像金刚经上最后讲啊，如如不动，
就是说如如智，如如理，理也是如，智也是如，如者是就是不变不动啊，理智一如了，达成一个了，那到最后清净的圆满。哎，我们凡夫呢是在那个不清净的时候呢打成一片，那个是染污的，那个佛呢是修行清净的，打成一片呢，那到最后时候是圆满的，这个叫做报身。哎，那在那个唯识里讲啊，得到自受用报的时候呢，哎，得到自己的大圆净智的时候啊，享受大法乐呀。到成佛的时候，成佛成了佛的时候，要享受法乐，就是自己得到佛果了，见到真理了，释出世间，然后呢，得到大法乐，那叫自受用报身，在那受用自己所修得到的这个果报回报。这是说，如果是他受用报呢？那就是对利众生说了。哎，指的什么呢？他受用报，好像我们念赞佛偈一样，相好庄严无等伦呐，阿弥陀佛那个光明相好啊，那就等于是他受用的报。他受用的报就是佛现出这种相好来呢，哎，给众生，哎，做殊胜的助缘，给众生修行，摄受众生的，给众生受用的，所以叫做他受用报。嗯，这样。那再讲这个在下头再讲应身，现在讲这个约度啊。这个在这个自利之中不是有三种吗？第一是法身，第二是报身，第三呢是净度啊，清净的国度。那如果是法身，这个如果是法身，这个自己呢所依的呢就是常寂光净度，是不变不迁的，哎，叫做常寂光净度的常。不变不现，也离开有，离开无，那叫寂，常寂光的寂啊，寂而，就是不动。那光呢？光是又照这个俗谛、真谛，俗谛就是世界上的假的，真谛就是真谛。这个光明呢，都能照真俗而谛，好像这个光明在这常寂光的光。这是说自利这个功德。那再说利他，刚才说的利他里头不有两种吗？一个是顺化，一个是第二是微化，微微的微。嗯，这两种在这个顺化之中啊，按照这个身体而说呢，就是应身化身。刚才讲那个应身，那个魔土魔化身呢，就是一生，一生身，一生身就是化身，哎，应身化身，这种啊是在这个佛呀有这个很多无量的这个无漏的性的清净功德，哎，有这个无漏性清净功德呢。能够普遍的应众生的机呀，好像千处祈求千处应，那就是这个叫做应身来。因为有千处祈求千处应，才能广度众生，一切众生啊，不是说度一个两个，其他的就度不了了，所以叫做应身，这种叫做应身。哎，化身呢，化身是指这个佛的大悲呀、啊、大愿呐、啊，这种悲愿的力量，而变化实现的，哎，变化实现的， 也可以说这个应身呢和化身怎么不同啊？应身你可以见到他有始有终啊，比如说他在出生的时候，然后怎么样修行，怎么样得到，怎么样怎么样往生，怎么样涅槃，有始有终的，就是跟我们人一个样的这一生。如果化身呢，化是这个变化，变化是无而忽有的，好像那个天台山国清寺不是有那寒山拾得吗？那个拾得为什么叫做拾得呢？拾得就是在路上捡的，叫捡得来的，拾得来的。哎，那寒山也拾得方出来的，这一种呢可以说是化身呢、啊。你他没有父母不知道是谁，不知其来龙去脉弄不清楚，他就疯疯癫癫的，到最后竟显神通。那最后人家说这个寒山拾得两位大士啊，是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来的，那个是化身。但是有的时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是有应身，你比如说在这个红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叫窦顺和尚，在长安呢窦顺和尚讲这个华严经啊，讲得很辩才无碍的。那他后来他有这个徒弟啊，跟他出家呢，住了几年呢，在那儿一天照顾他的师父啊，照顾的天天那样照顾够了，好像这样呢自己的修行没有进步。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师父告假，跟他师父告假，师父问他说你上哪儿啊？他说我到五台山超文殊菩萨去。他师父就说呀，请子任奔波，是台山离土坡，那怎么说都不成，他要走了，朝五台山去。到了五台山呢，遇到一个老人家，说你干什么来了？他说我来五台山，这个来拜文殊菩萨。说你从哪儿来呀？他说我从长安来。那老人说现在文殊菩萨不在五台山了呀。说上哪儿了？老人说文殊菩萨现在到了长安了。他说我在长安呢，没有听说文殊菩萨在长安呢。说在长安哪有文殊菩萨呀，没听说呀。那老人说在长安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杜顺和尚呢？他说那个就是我师父。哎呀，他就是文殊菩萨呀，你赶快回去吧，这儿他不在这儿。后来他就一听说忙着赶快就回到长安。到了长安城外头呢，听说杜顺和尚已经圆寂了，没见着。再有几个小时就见着了，就是见不着文殊菩萨。这个杜顺和尚听说在法座上圆寂了。我们知道吧，现在南阳有一位眼培老法师啊，就是在法座上圆寂的，这个了不得。这讲一辈子经啊，最后在法座上圆寂的，这个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说这讲化身也有应身，刚才讲的这杜顺和尚呢就是应身，是文殊菩萨。你赶上寒山拾得呢，那就变成化身了。你当那个大菩萨或者佛更不要说了，随时可以应身，随时可以化身。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这个佛菩萨那么慈悲，那这个世界这样子，为什么佛菩萨不来救呢？我们众生啊都是好像我们都有理，佛菩萨还没有理呢，他不来救我，他慈悲什么？他不对，他来了你也不会听他话呀，问题就在这儿啊。就是我们认不得谁是佛菩萨，就是当时寒山拾得在世的人都说他是疯疯癫癫的疯和尚，不理他的，济公和尚也是不理他的嘛，我们也真认不得，有的还是假的也有啊，这东西很难说，所以还是他是不正常的。这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应化身呢，但是在这个应身里头呢，也有圣应身，有脸应身。哎，这个有的地方说这个圣应身呢，比如说是对这个地前没有登地的大菩萨呀，哎，一般的菩萨或者二乘圣人，一般来讲呢，实现的这个应身，圣应身。脸应身呢，或者是凡夫，或者是其他的众生啊，就现这脸应身。这是说按照法身、报身、应身、化身，一般来讲就是法报应或者法报化。那个应身、化身就包括应身里头了。哎，再说这个度啊。住的这个世界，按照度说呢，那他受用身给众生受用的这个身呢，比如说佛现他受用的身的时候呢，是住在哪儿呢？是依照十宝庄严经度。十宝庄严经度要在什么位置呢？要在天台中别教的十地以上的，没成佛以下的。这些个位置，这些个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哎，现这个他受用身，就是有感应这个殊胜的果报，有种种的宝庄严那个世界，哎，这叫十宝庄严。那应身呢？应身圣应身是居这个方便有余净土。好像二乘圣者呀，